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感谢主，也谢谢你们的邀请，能够来到你的教会来敬拜神，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来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颂赞的神。主啊，感谢你召聚我们众人，在这个时候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叫讲的听的都同感一灵，叫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话语被改变，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垂听神你的话语。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每当我们来到神的教会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十字架得到提醒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在教会里面可以提醒我们来到神的圣所，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来敬拜神呢？我记得我念完大学以后呢我有机会到一个教会，在纽约唐人街的教会来敬拜神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礼拜堂的前面右边这个右上角墙上面挂了一个木牌，这个木牌上面有一节的经文，这个经文是那个教会的创办人史其生牧师所留下来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11节，保罗说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过去20多年我在那个教会来敬拜神，我一直呢还以为史牧师真的很有智慧借着经文来鼓励每个礼拜来崇拜的弟兄姐妹提醒他们要殷勤来侍奉神。那其实呢我错了。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我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史牧师他本来的用意很可能是要每一天来做一个自我提醒，透过罗马书12章11节来提醒自己因为呢我们每一个属灵的领袖需要持久的为主发热心，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忠心的来服侍来讨神喜悦。我很感谢主今天在北美的许多的华人教会，无论人数多少呢，我会发现一件事，总是有一群殷勤不懒惰常常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教会里面排上但是呢许多教会也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呢有人他们在属灵的追求上面长期的不冷不热，有人呢对读经祷告一点胃口都没有甚至有人在他还没有踏进教会的门口的时候已经觉得很闷很闷。那到底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有所突破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持久的来为主发热心呢？那今天我希望跟你们一起来分享神的话，就是在民数记这个25章1节到13节。那根据在这个荧幕上面这个图片那当时呢以色列民从南部刚刚迁移到这个约旦河东边的这个摩亚平原他们起初来到这个地方怎么样，他们引起摩亚王巴勒相当的恐惧不安巴勒很害怕这一群犹太人， 那虽然巴勒他曾经三次的啊，请这位巴兰这个人呢去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呢，神一直保守他的选民。结果呢，巴兰的这个咒诅竟然完全是变成一个祝福。那现在呢，以色列民他们呢啊，暂时安营在这个士亭这个地方。他们正在等候啊，有一天他们会进到迦南美地。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今天我们暂时的在先出崛起啊，安居乐业。我们也在等候，等候将来有一天也要进到那个更美的家乡。那在这一段啊，看来啊比较平稳的啊日子里面，竟然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暴。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以色列民他们的灵命真的啊不冷不热，甚至呢有人退后跌倒。在这样的危机当中，他们怎么样找到一个转机呢？在灵命退后当中，他们怎么样能够重新来为主发热心呢？从这一段可悲可耻的这个历史当中呢，我们也可以透过啊这一群的以色列民做一个借镜。在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三方面的功课，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为主来发热心。那首先我们要往里面看，看看我们里面自己，我们要彻底的对付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个罪性，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重新的起步的来为主来发热心。当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第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士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那这幅图画真是很可悲啊！我们可以想到这一群啊蒙神拣选的、蒙主赐福的、与神同行的神的子民，他们竟然忘恩负义啊！他们竟然犯了那么严重的这个诫命，怎么可能呢？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人犯罪呢，通常有以下两方面最基本的啊因素的。第一方面就是外来的诱惑啊。当时呢，以色列民他们的生活呢相当安稳的，他们的时间也比较空闲的啊，因为不要打仗啊，他们在哪边等候，所以呢，他们开始呢啊有时间跟外邦的啊这些啊人来往。没想到呢，他们因为这样子呢，就遇到了这个外来的诱惑。第二节说，摩押女子呢，叫百姓来啊，跟他们来拜他们的神。那这个叫这个字呢，在啊英文翻译是 invite 啊，一个邀请，一个邀请啊。所以原来呢，我们都知道啊，任何试探都是一连串的一个邀请啊，很客气的啊，比如说啊请你来啊，或者是啊试试看啊。试探从来不是一种的啊逼迫啊，不是强逼性的。那起初呢，我们可以想象啊，以色列民他们当时呢，他们还会啊拒绝这些女子的他们的邀请，因为呢他们知道啊敬拜假神是神所不喜欢的。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呢，他们可能觉得不好意思啊，一直在推啊，所以最后他们答应了。然后呢他们慢慢的养成一种坏的习惯啊，甚至呢后来他们也公开了啊犯罪。那其实呢，当时以色列民他们所遇到的 这些试探呢，不单是啊来自这个摩押女子的，其实背后呢是源于那个巴兰的。这个巴兰呢，就好像撒旦一样的啊，常常找一个机会啊，用一些诡计来陷害神的选民。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巴兰在后面做事呢？其实呢，在民数记这个31章16节，摩西也在讲，他说呢，这些妇女呢，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的瘟疫。还有什么？还在启示录2章14节，主耶稣也在说，主耶稣说，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民的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呢，试探的背后有巴兰，有撒旦的他们的诡计啊。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道德腐败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们都体会到外来的这个诱惑呢，是真的越来越普遍啊，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多元化的。啊，以前呢，我的父母啊提醒我，我们四个兄弟姐妹啊，他们说啊，不要处夜街啊，不要呢乱花钱，这样子呢就可以避免许多的外来的这个诱惑啊。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今时啊不同往日，为什么呢？在我们认为是最安稳、最私人的环境里面，可能也是最危险啊、最容易受试探的地方。为什么啊？你们同意吗？为什么啊？在我们最安稳、最私人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呢，当我们身边有了我们的手机，有了我们的 iPad， 在网络上面，我们很容易会进到不应该去的网站，我们会看到我们不应该看的图片，我们也会买到我们没必要买的东西啊。那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提摩太前书6章11节，保罗这样说，保罗说，你这属神的人啊，要涂避这样的事，要追求公义、信心、爱心等等。我们千万不要徘徊在这个试探当中，像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一样，反而呢，我们要坚持，要拒绝，我们要马上离开，免得我们也落在撒旦他的陷阱里面，收入主的名啊。不但如此呢，我们还要想尽办法呢来保护我们自己啊，也保护我们家里面的人啊，特别是我们的小孩子们啊，不要在这个 iPhone 跟这个 iPad 里面随便的处夜街乱花钱。那除了啊我们会遇到外来的诱惑以外呢，当时以色列民他们更是被自己内里的这个私欲所牵引的，以致呢他们越来越放纵私欲了啊，完全呢表露出原来他们里面啊有以下两方面的这个贪婪。什么贪婪呢？第一方面就是他们贪食，贪食啊。那当时呢，以色列民进到啊那些摩押女子的他们的庙宇的时候，第二节说百姓怎么样，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那可见我们看到有一个先后次序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先吃后拜，就是表明什么，他们犯罪是从贪食开始的，贪食开始的。 那无可否认呢，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民在过去30多年呢，他们每一天都是吃同样的东西啊，就是玛拿。难怪呢，他们早已经厌倦了，所以他们很向往啊，有一天能够尝一尝外邦人那一种的新鲜的口味啊，甚至呢也不在乎这些祭物啊是在啊庙宇里面啊祭过神的啊。所以人的私欲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牵引我们犯罪。还记得很多年前啊，我有一位亲友，他刚刚从香港移民到美国啊。有一天呢，他听到一个好新闻，什么新闻呢？就是有一间旅游公司呢，提供免费的到 Atlantic City 去玩。不但有这个豪华的巴士来接送，还有什么啊？还要送给你一张20块美金的这个餐券，还要给你一些的 quarters， 然后呢，把你送来送去。那这位朋友呢，太高兴了啊，他也邀请一些的他的好朋友一起去。那后来呢，这个亲友自己一个人的去了，去过一次又一次，真的很享受那样吃喝旅游啊，每个礼拜都是这样。那后来半年以后呢，这个亲友他的家人发现这个人呢，他已经养成一种贪食烂赌的一个坏习惯，到今天这个家庭有时候偶然也会为了赌博的这个问题呢吵起来啊，真是很可悲。那其实呢，我们都会同意的，人爱吃东西呢没有什么错的地方，都是好的啊，是神给我们有口福啊。食物本身也都是好的，这好像提摩太前书4章，保罗也这样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问题是，我们不要单单为了自己的这个吃喝大发热心，却忽略了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的见证。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把荣耀来归给这位神。那当时呢，以色列民呢，他们不但贪食，还有什么呢？他们也贪吃啊。因为在3节呢这样说，他们与巴利皮尔联合啊。什么是与巴利皮尔联合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巴利皮尔就是指在皮尔这个地方那个假神巴利啊，就是这个意思。那联合是什么意思啊？联合英文的翻译就是 yoke themselves， 就是自愿的跟这个假神连在一起啊，同父异母的意思。所以以色列民他们怎么样与这个假神巴利连在一起呢？就是在这个庙宇里面跟那些妓女行奸淫。那无可否认，因为这样子呢，以色列民他们行淫乱是他们行为上面的一个失败，他们拜这个巴利就是他们信仰上面这个失落，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愿的，没有人强逼他们的。就好像这个雅各书1章14节到15节这样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有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所以以色列民当时不能怪这个环境啊，也不能怪这个外邦人，他们更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怪这位神，因为他们要负起他们自己的罪的责任啊。所以呢，他们不能怨天尤人，他们要领受神公义的这个审判跟惩罚。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为主发热心呢，我们必须先要怎么样，我们必须先要彻底的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性。那其实怎么样，其实呢，每当我们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当我们在神面前自我反省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无言中我们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为主发热心了。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是为主 发这个热心。那虽然我们有时候还会软弱跌倒啊，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要继续努力追求成圣。这好像主耶稣啊，他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洁净这个圣殿，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也要屡败屡战。也请各位记住，我们信主以前是怎么样的？我们信主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没有自由啊，不犯罪。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已经成为义仆，我们有自由，不再犯罪。我们有自由，不再犯罪。那基督徒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放纵私欲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秘诀。他说，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所以每当我们追求过一个金钱的生活的时候，凡是知足的时候，我们就算是遇到试探也不容易跌倒。那我们看完里面以后呢，我们要往上面看，我们要往上面看啊，我们要竭力去理解这位父神他对罪的一个感受啊，让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能够活出来啊，活出神他对罪的那种感受，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诚的来为主发出这个热心。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那虽然经文本身没有明说我们的神他各样的伟大的属性，但是呢，我们可以从父神他对罪的两种感受来体会到，他真的是一位圣洁公义，他是一位慈爱信实的真神啊。首先，他对这个罪行的这个怒气啊，我们先来思考一下，神对罪他有什么的感受呢？当以色列民跟巴利皮尔联合后，耶和华他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啊。于是呢，在第四节，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将百姓所有的这个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烧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个怒气这个字，怒气新译本把它翻成为烈怒啊，烈怒，这好像如同烈火一般的那种愤怒啊，可能我们啊从来没有经验过神这样的怒气，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它肯定是非常可怕的啊，甚至呢会带来很严厉的惩罚 包括这个瘟疫啊，包括这个艾滋病啊，甚至死亡啊。常常呢，我们会听到有人会问啊，为什么在旧约里面，那位耶和华是多么的残酷？但是呢，我们不常听到有人会说啊，为什么旧约的那位耶和华会那么的发怒啊？在诗篇103篇第8节到第9节，大卫这样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持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神是这样的，他不轻易发怒的。那当时他这样发起烈怒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他的理由啊，就是因为呢，以色列民他们犯奸淫，他们拜假神，所以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呢，神早已经提醒这一群的以色列民了，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你不可有别的神。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以色列民他们真的是明知故犯，真是岂有此理，是不是？那不但如此，第6节还这样说：当摩西跟会众他们站在这个圣所的门口，在那里为了他们的罪来哭泣的时候，来认罪悔改的时候，竟然有人那么大胆的当众啊，带着一个米甸的女人回家与他通婚，那真是叫人惊讶啊！这个人好像是目中无神啊，他好像真的在火上加油啊，连死亡都不怕的啊！怎么叫这位神不发烈怒呢？那最近在网络上面也发生了一件震撼人心的一件丑闻呢，就是有关美国一个合法的一个堕胎中心叫做 Planned Parenthood， 可能你们也听过这个新闻啊，在一连串偷偷录起来的这个影片当中呢，那个堕胎中心的几位员工他们透露了一些的秘密。什么秘密呢？原来他们这个公司呢，除了会提供一些堕胎的服务以外呢，他们也会考虑呢把一些的胎儿的器官来贩卖啊。比如说一只眼睛可能卖1000块美金啊，或者是一个脑袋把它卖5000块美金啊。当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真是叫我们反胃，是不是？那自从1973年呢，在美国虽然堕胎是合法的，但是呢并非合乎真理的。因为在母腹里面，这个胎儿已经是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活人。那位创造生命的这位真神，他本来就很厌恶堕胎这件事情。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堕胎中心，他们竟然考虑把这些器官来卖掉。我相信神的怒气迟早也会向他们发作的。因为民数记14章18节这样说：我们的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必追讨他的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虽然人为的罪行看来越来越多，越来越残酷，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因着罪多我们就麻木了因为呢，我们要常常反省，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 我们到底是容易容易这个发怒，还是我们愿意为主来发义怒？我再说一次，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里面，到底我们是很容易发脾气，还是呢我们愿意来为主发这个义怒？那当时以色列民不但啊惹起耶和华的怒气，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看到呢，他更是带给父神莫大的哀痛啊。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民本来就是耶和华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一群他的子民。在利未记26:12，神这样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啊。但是现在呢，罪恶叫神跟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的伤害，就好像一个浪子啊，他离家出走，叫他的父亲很伤心啊，很痛苦。那怎么办呢？我们看到一方面，这位神他是圣洁公义的，他真的很恨恶这个罪恶，所以人的罪会惹起他的怒气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他也是啊慈爱信实的，他真的很爱他自己的这些人啊，虽然他们犯罪啊，为他们哀痛。在这个很难受的这个时刻，我们看到这位神唯有怎么样，他唯有借着惩罚来管教他的儿女。就好像希伯来书12:6-10这样说：因为呢，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我记得啊，当我在香港念5年级的时候啊，有一位英文老师啊，同学们都觉得他很凶很凶啊啊。这位老师常常呢，手里面啊拿着一条啊木块啊，做来啊惩罚的啊。那刚好呢，他的名字也是叫啊姓曾的啊。所以呢，同学们都很喜欢啊，称呼他为曾老师，曾老师啊。其实呢，这个曾是憎恨的憎啊。但是呢，我也感觉到这位老师很疼爱我啊。为什么我有这个感觉呢？因为有一天啊，这位曾老师呢，来到课堂里面啊，他呢非常的生气。因为呢啊，当时呢我们有很多位同学们在做功课，在考试上面都非常不好的啊，所以呢我们呢就一个一个的走到他面前啊，让他来罚打手掌。那当我第二次到他面前啊罚打的时候，突然间这位老师轻轻地跟我讲，他说：夏长胜，今天为什么你那么倒霉呢？那当时呢，我知道我自己啊是错的啊，所以我没话可讲啊，唯有呢伸出我的手啊，他随便去打了。但是同时呢，我心里面也感觉到这位曾老师他真的不舍得打我啊，但是他不打也没办法，还是要打。那这位老师他在他的愤怒当中，他要管教我，我也体会到他在他的哀痛当中，他要疼爱我。那从此以后呢，这位曾老师再没必要去罚我打我了。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立志不再令他啊失望伤心。 反而呢，当年我成为他最好的一位学生。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面，我们是否不冷不热呢？在我们的罪行中，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父神他的怒气呢？在我们的罪恶当中，当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父神他的哀痛呢？无论怎么样，我们不需要灰心丧志，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继续的为主发热心，追求成圣。这好像启示录第三章十九节，耶稣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那第三，我们除了要往里面看啊，再往上面看，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往前面看，我们要殷勤实行祭司的这个使命。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位神的祭司啊，所以我们要实行祭司的使命，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持久的来为主发热心。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位不常被人提起的圣经人物，他就是大祭司的亚伦的孙子菲尼哈。那当时呢，虽然菲尼哈他还不是一位祭司，还没有这个祭司的这个权柄，但是呢，当他看到有人竟然当众的背叛神，受辱神的名的时候，他就发热心，马上起来，然后呢，把这两个人啊，在他们行营当中来杀死。那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位菲尼哈所行的好像比较冲动啊，他这样做比较冲动，甚至呢，可能有点过分呢。为什么他这样残酷呢？把这两个人马上就杀死呢？为什么没有提醒他们两位呢？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耶和华是很欣赏菲尼哈两方面。神很欣赏菲尼哈，因为他以神的祭邪为心。在十一节呢，我们看到耶和华亲自的为这个菲尼哈来做见证。他说，那个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烧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神的祭邪是什么意思啊？神的祭邪就是神期盼人对他完全的这个忠诚委身，就好像一对夫妻啊，彼此呢要求对方啊忠实不变啊，这个意思。那如果更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一个人以神的祭邪为心的时候呢，他很自然会盼望把神一切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都归给他。那虽然我们都知道人的妒忌跟神的祭邪在英文是同一个字，但是是很大的分别啊，都是 jealousy 啊这个字，但是呢，神的妒忌跟人的祭邪是很大的分别。怎么样分别呢？人的妒忌是恶的。是恶的，为什么呢？就是讲到人啊，他期望得到别人所拥有的啊，比如说别人的财富啊，别人的美貌啊，人会妒忌。但是呢，神的祭邪呢是善的，是善的，是指明神期盼啊，他本来已经拥有的，不会 被别神夺去啊，比如说神自己的荣耀啊，他的选民，他不期盼有别神、有假神把这一切夺去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图片啊，在这一张照片里面呢，你觉得右边这个女孩子 Amy 啊，她的表情合理吗？合理不合理啊？不知道你们的意思啊，合理吗？有人说合理啊，有人可能摇头啊。其实呢，到底这个 Amy 她所表达的，她是以一个人的妒忌为心，还是以神的祭邪为心呢？可能我们要多了解一下他们三个孩子的一些背景啊，才能够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啊，是不是？那如果那个男孩子是这个左边的女孩子的男朋友，那这个 Amy 她的表情就是以人的妒忌为心啊，是吗？那如果那个男孩子本来就是 Amy 的男朋友，那他的表情是什么？就是以神的祭邪为心的啊。那我希望这个图片给我们一些的反省啊，人的妒忌跟神的祭邪很大的分别。那有时候呢，我们也想到啊，基督徒呢很热心啊，为主发热心，到底他背后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人不能看出来，但是呢神他才能够察透人的内心。在主耶稣的时代啊，那些啊法利赛人啊，他们对于神也是非常的啊热心啊，但是呢他们心里面是满心的骄傲啊，自以为是啊。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呢，保罗这样责备法利赛人，他说：“我可以呢见证啊，证明这一群人他们向神是有热心的，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呢他们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位腓尼哈呢一点都不像那些法利赛人啊，耶和华清楚的知道他不但以祭邪的心来做这件事情，还有什么，他是按照神的真理而行的。当腓尼哈看到有人竟然大胆的啊犯罪啊，亏缺神的荣耀，他心里面怎么样，就为神的荣耀着急了啊，如同火烧一般的，所以他马上手里面拿着这个枪起来啊，要杀掉那两个人。手里面这个枪，这好比神的真理，他以神的真理来致死眼前的这个罪恶，把耶和华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他。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今天都是啊神的祭司，我们就应该殷勤的实行祭司的使命，以神的祭邪为心，活出腓尼哈他的好榜样。那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起来，致死我们自己的这个罪恶，把荣耀归给神。那当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看到一些破口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要勇敢的起来，殷勤的来参与服事。那当我们看见神国以外还有很多世上的灵魂的时候，我们也同样要勇敢的起来，持守真理，为神打美好的仗啊。那这位神称赞腓尼哈不但有这个啊以神的祭邪为心，还有什么呢？还有他 他以神的救赎为念啊，以神的救赎为念。那当时呢，这位腓尼哈他知道啊，如果以色列民继续的好像这两个人来犯罪的时候呢，神的烈怒会继续的啊出现啊，神的愤怒他的惩罚会继续的在他们当中。所以呢，为了百姓的好处，腓尼哈就马上起来除灭他们当中的这个罪恶。那当腓尼哈将那两个人刺死以后呢，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说，这样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瘟疫就止息了啊。当时造瘟疫的死的已经有24000人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一想结局经文呢？结局经文就表露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好像一件神迹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的1万、2万、2万4千的人，他们的死亡都没有叫神的怒气消灭，但是现在这两个人他们的死亡竟然会止息这个瘟疫，为什么呢？啊，其实如果我们看看诗篇106篇30节31节的时候，诗篇这样说，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瘟疫这才几时，那就宣为他的义，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原来呢，当时腓尼哈为主发热心，以神的祭邪为心，神就宣为他的义。这好像啊，这个亚伯兰一样，亚伯兰他也是啊，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他这样的信为义。所以神悦纳腓尼哈这样的摆上，这好像一位祭司啊，虽然他当时不是祭司，但是他的摆上就好像一位祭司为多人赎罪。所以在这个12节跟13节，神这样说，我要将我的平安的约赐给他，解约也要给他和他的后裔做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的人赎罪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原来这位腓尼哈呢，他一直想要以色列民呢能够与神和好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腓尼哈他真的是像一位祭司一样。其实呢，他也啊预表什么？他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将来就是啊我们的一位永远的大祭司，他做多人的赎罪祭。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这个幽暗的时代里面，让我们常常以神的救赎为念，我们不但要看到身边的人，也要想念到四处要啊为神的国传福音，领人归主啊，让我们成为一对啊传福音的啊团队，当中有人邀请啊朋友来教会，当中有人啊接送客人，当中有人领事赞美，也当中有人分享见证，这样子我们就实行了祭司的一个本分。那最后我要用一个另外一个主啊为主发热心的一个例证啊做一个总结。在啊1980年代的一个冬天啊，我为了一个人大发热心啊。并不是我的太太啊，因为呢当时呢我还没有认识他。那到底是哪一个人呢？他就是美国这个 前任的总统 Jimmy Carter。 当时呢，虽然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很欣赏这位 Carter 总统他这个人。他一直呢，我一直呢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啊，他待人处事呢都是很温和良善的。所以在大学放寒假的时候呢，我就跟几位同学到 New Hampshire， 在那个地方我为 Carter 总统他第二次的参选这个事情呢来摆上一些时间。那最近 Carter 总统呢，他也宣布了他不但患了癌症，而且呢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颅部。那虽然这样子，每个主日这位91岁的长辈他还是坚持的到教会来教主日学，勉励信徒呢要为主发热心。那其实呢，这位总统他在18岁开始已经固定的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甚至当他在做总统的时候他也定期的来教主日学。曾经有人在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一直的愿意为主发热心呢？他的总统他这样回答说，他说 My faith demands that I do whatever I can wherever I am and whenever I am for as long as I can with whatever I have to try to make a difference。 我的信仰要求我去做任何我能够做的事，无论我在哪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可以，只要我能做，我都必须努力的去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你我在信仰上面的一个的心智吗？让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你的大爱，你的怒气，你的哀痛，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个道德腐败的时代里面，真的愿意的先面对除去自己的罪恶，再愿意来服侍你，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加点我们力量，为主发热心。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